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旨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杨百翰大学圣旨唱诗班提供。
President Dieter F. Uchtdorf, second counselor in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will conduct this session.
Dear brethren,
亲爱的弟兄们，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本场大会的内容将透过卫星转播传送至世界各地，供世界各地圣职持有人收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杨百翰大学的圣职唱诗班提供，指挥是罗纳德·史达利，管风琴诗琴是理查·艾略特和安德烈·温斯华。唱诗班将献唱《群山壮丽》，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由今天下午刚卸任的总会男青年会长大卫·贝克弟兄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激有幸能参加这一场 圣职大会，从您的仆人学习事情，也祈求您祝福他们。当他们在分享这些受灵启发的讯息时候，能够有您的支持，能够让我们获得受灵启发的讯息。我们感激能由您爱子耶稣基督的赎罪，愿我们都能一直记得他，也愿我们在做圣职服务的时候能更像他，以祝福我们的家庭和您的儿女。天父，我们爱您，我们向您表达我们的感激，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
在唱诗班将为我们献唱在此欢欣快乐的日子。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素培勒长老演讲。在他之后，七十元会长团的尤里西斯舒瑞长老将以他的母语葡萄牙语来传达他的信息。接着由今天下午刚卸任总会男青年会长团第一支理的赖瑞吉布森弟兄为我们演讲。
One of the great pleasures I enjoy.
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最大的喜悦就是有机会和我们的传教士见面，问候他们。这些美好的长老姐妹散发着基督的光，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和他们献身为他所做的服务，总是让我深受鼓舞。每次我和他们握手，感受到他们卓越的灵性和信心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我们这些美好的儿女确实是一项奇迹。我在2002年10月的总会圣职大会上，曾经向主教父母和准传教士提出挑战，要他们为全部时间传道服务提高标准。那个时候我说，我们需要的是本教会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传教士世代，我们需要配称合格、富于灵性且充满活力的传教士，我们需要你们献出全心全意，我们需要的是充满活力、会思考、有热情、知道如何倾听圣灵低语并加以回应的传教士。今日的世界在许多方面都比13年前更具挑战，我们的年轻男女在为传教及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准备的时候，有着更多令人分心的事。科技的拓展使得手持装置几乎遍及每个人，足以吸引神的整个人类家族的注意，用来大行善举或肆无忌惮的作恶。今天晚上我演讲的对象是正在服务的传教士、将来的传教士、返乡传教士，还有教会里所有的年轻成人男子。我祈求各位在人生这几年令人兴奋又充满考验的岁月中，会了解并审慎思考我说的话。在教会早期，传教士在前往传道地区服务之前，都会先跟总会一位持有权柄，先跟一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面谈。现在各位去做传道服务的面谈，都是由各位的主教和支联会会长进行，而且你们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会和总会持有权柄人员面谈。这只不过是反映出一个成员人数超过1500万的世界性教会的真实情况。我代表我的弟兄们告诉各位，我们希望能亲自认识你们每一个人，也希望能告诉各位，我们爱你和支持你。幸运的是，主已经提供方法来让我们接触各位。例如，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一位成员，负责指派每一位传教士到他们特定的传道部。虽然这不是以传统的亲自面谈来进行，但科技和启示的结合却提供了一个非常亲近而个人的美好经验。让我来告诉各位这是怎么发生的。各位的照片会出现在电脑荧幕上，还有主教和支联会会长所提供的重要资料。你的照片出现的时候，我们会看着你的眼睛，审查你对传教士推荐书上各项问题的回答。在那短短的一刻，仿佛你就在眼前，直接回答我们。我们注视着你的照片，相信你在各方面都提高标准，符合今日的要求，能成为一位忠信而成功的传教士。然后借着主的灵的力量，并在多玛孟森会长指示之下，我们指派你到全世界406个传道部里面的其中一个。当然，这和个人的亲自面谈是不一样的，但也接近了。视讯会议是另一个方式，能帮助我们接触到距离教会总部很远的教会领袖和成员。因此，我希望各位正在准备去传教或已经返乡的人，还有所有年轻成人，都和我一起花几分钟时间， 仿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私人的视讯谈话一样。请注视我几分钟，仿佛你我是今晚在房间里的唯一两个人。我会想象自己正看着你的眼睛，仔细聆听你对一些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我相信会告诉我许多有关你的见证和你对神的忠诚。容我概述一下我13年前对传教士所说的话。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本教会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年轻成人世代。我们需要你们献出全心全意。我们需要的是充满活力，会思考，有热情，知道如何倾听圣灵低语并加以回应的年轻成人。身为现代年轻的后期圣徒，你要努力超越每天的考验和试探。换句话说，不仅是传教士，还有返乡传教士和你们整个世代，现在都是提高标准的时候了。因此，请在心中仔细思考你对以下问题的答案。你是否定期查考经文？你是否每天早晚跪下来和天父交谈？你是否每个月进食并捐出进食捐献？即便你是个有困难的穷学生，没办法捐出许多。有人请你准备祝福、传递或领受圣餐的时候，你是否深深思考救主和他为你所做的赎罪牺牲？你是否出席聚会，努力守安息日为圣？你在家里、学校、教会和工作上都诚实吗？你是否在思想和灵性上都洁净？你是否避免观看色情或注视任何不当的网站、杂志、电影和应用程式，包括 Tinder 或 Snapchat 照片，使你在被父母、教会领袖或救主本人看到的时候不会感到困窘？你是否谨慎运用你的时间，避开不适当的科技和社群媒体，包括会使你灵性敏锐度变得迟钝的电玩游戏？还有，你生平有没有任何事必须从今晚就开始改变、修正的？谢谢你参加这个简短的个人访谈，希望你仔细思考，诚实地回答上述的每一个问题。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这些简单原则中欠缺任何一项的话，我敦促你要勇敢地悔改，用正义门徒身份的福音标准把自己的生活导回正轨。弟兄们，容我再提出一些忠告，来帮助各位将福音的见证深植在内心和灵魂深处。我要提醒各位返乡传教士，你为人生和为成家所做的准备工作应该持续不断地进行。返乡传教士并非意味着是退休的摩尔门。身为返乡传教士，你应当热心做好事，凭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做许多事，促成许多正义。请运用传教时所学到的技巧，每天造福周遭人们的生活。不要把你专注的目标从为人服务转为只专注在自己的学业、工作或社交活动上，却要用能提醒你、帮助你准备好继续每天施出他人的属灵经验来平衡你的生活。你在传教时学到去人们家中拜访是多么重要。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年轻成人，无论是否担任过全部时间传教士，都要了解探访孤单、生病或灰心的人十分重要。不仅因为这是一项指派任务，同时也是出于你对天父 和对他儿女真心的爱。对于目前正在准备传教的高中生，我鼓励各位要参加福音进修班，并且从福音进修班毕业。你们年轻成人都应该参加福音研究所。如果你正在就读教会学校，要有始有终的每学期都研习一堂宗教教育课程。各位在这个成人阶段，为传教或为永恒婚姻及人生做准备的重要时刻，必须继续想办法学习和成长，透过圣灵接受启示和引导，经由福音进修班、福音研究所或宗教教育课程，怀着祈祷之心仔细地研读福音，会帮助你们达成这目标。无论你们是否就读教会学校，无论你是否就读大学，都不要认为自己太忙以至于无法研读福音。福音进修班、福音研究所或宗教课程会给你另一个机会，花时间研读经文和先知及使徒的教导，因而能为你的生活带来平衡，为你的世俗教育加分。现在有四个非常好的新课程，我要鼓励各位年轻成人去看看、去参与，也不要忘记你们当地福音研究所或年轻单身成人智慧或智联会所提供的课程和活动，也是个认识其他年轻男女的地方，可以彼此提升、互相鼓励，一起在灵性上学习成长，在社交上互动。弟兄们，只要你们把手机收起来，好好看一下四周，可能就会找到你未来的永恒伴侣。接下来我要谈谈另一项忠告。我相信各位都知道那是什么。你们单身成人都需要约会和结婚，请别再拖延。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害怕组织家庭，然而只要和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结婚，你就无需害怕。事实上，只要热心地参与正当的约会、交往和结婚，你们的许多问题都可以避免。不要传简讯给姐妹，要用你自己的声音向你四周那些神的正义女儿介绍你自己。真正听到一个人的声音，会使他震惊地说愿意。我的圣子弟兄们，我向各位见证，主耶稣基督能够透过他的赎罪牺牲，帮助我们修正生活中一切需要修正的事。今天晚上，我们准备庆祝明天的复活节星期日。请和我一起暂停一下，想想基督的赎罪恩赐。要记住我们的天父和救主耶稣基督是最认识你、最爱你的。救赎主透过赎罪，承担了我们的烦恼、痛苦和罪恶。这位世界的救主借由在客西马尼园和在十字架上受苦，体验到我们破灭的希望、挑战和悲剧，因而了解了我们每一个人。他的死是他对我们的爱的最后一项爱的表现，然后他在那个坎坷的夜里被埋到一座新坟中。耶稣在星期日早晨从死里复生，应许我们每个人都会获得新生命，然后复活的主委派他的门徒去教导每个人都要对基督有信心，悔改罪、受洗、接受圣灵的恩赐，并持守到底。弟兄们，我们知道神我们的父和他的爱子曾造访先知约瑟斯密，透过他复兴了耶稣基督的圆满福音。 弟兄们，要坚强，遵守神的诫命。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在正义中渴望所做的一切，都将是我们的。教会领袖信靠着你们，我们需要你们每一位年轻成人，在将来都准备好去结婚、去服务、去领导。我为此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亲爱的弟兄们，我深感谦卑，今日能有荣幸对教会中所有神的圣职持有人演讲。孟森多马会长曾说，有时候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地方，社会价值观败坏的速度令人讶异，无论老少或青少年，没有人能豁免于这些可能拖垮和毁灭我们的事。但我们无需绝望，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对抗罪恶的战争。我们可以赢得这场战争，也终将赢得胜利。为了赢得胜利，天父已经给予我们所需的工具。我们所有的人，无论老少，每天都会面临孟森会长所提到的这场战争。我们的敌对者与其徒众正试图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怂恿我们背离与主所立的约，并让我们忽略所要继承的永恒产业。他们非常了解天父为他儿女所订立的计划，因为这计划在那伟大天庭会议宣布时，他们和我们都在。他们千方百计想利用我们的弱点和缺点，并以那黑雾欺骗我们，使人类儿女眼盲心硬，引他们走上宽路，使他们灭亡与迷失。虽然我们面临这些反对势力，就如孟森会长所教导，我们可以赢得这场战争，也终将赢得胜利。主信赖我们有能力和决心能赢得胜利。经文中包含无数人的榜样，他们曾在敌对势力横行的情况下，在自己的人生战役中赢得胜利。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摩尔门经中的摩罗乃队长，这位杰出年轻有勇气而在一个许多纷争纠纷与战争的时代捍卫真理。当时尼斐人的国家正因这些战乱而岌岌可危，虽然摩罗乃在履行职责时表现卓越，但是他仍保持谦卑。这项因素和其他特质使他在那个时代成为神手中非凡的工具。先知阿尔玛说，假如所有的人都像摩罗乃一样，地狱的权势必永远动摇，魔鬼再也没有力量控制人类儿女的心。摩罗乃所具备的一切特质皆来自于他对神和主耶稣基督有极大的信心，他也有坚定的决心要听从神和他众先知们的声音。为了打败生活中邪恶的影响力，今日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象征性的使自己转变成现代的摩罗乃队长。我认识一位年轻的执事，他将自己转变成现代的摩罗乃队长。这位年轻人非常忠信，他努力跟从父母和教会领袖的忠告。即使他很年轻，他的信心和决心仍每天受到考验。他告诉我，有一天当他走到同学身边时，他很惊讶地看到一个很难为情 且令人不舒服的情况。他的朋友正在透过手机观看色情图片，当下这位年轻人必须决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要 是要受人欢迎，或是要过正义的生活。在短短几秒内，他鼓起勇气告诉他的朋友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不仅如此，他还告诉他们必须停止观看，否则就会成为色情图片的奴隶。大部分的同学嘲笑他提出的忠告，并说那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这么做并没有什么不对啊。然而其中一位同学听从这位年轻人的忠告，决定停止观看。这位执事的榜样至少为一位同学带来正面的影响。无疑的，他和这位朋友因为这个决定而面临其他人的嘲笑与迫害，但另一方面，他们遵从了阿尔玛对他人民的训诫。他说要离开恶人，远离他们，不要碰他们不洁的东西。巩固青年这本小册子包含了总会会长团给青教会青少年以下的忠告：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神很关注你，即使你的家人和朋友用不好的方式运用他们的选择权，神还是会帮助你做好选择。要有道德勇气，坚持遵守神的旨意，即使独自坚守也一样。如果你这样做，就会为他人立下足以效法的榜样。这场良善与邪恶势力的战争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持续进行，因为敌对者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人像他一样悲惨。撒旦及其徒众会试着借诱惑使我们犯罪，来蒙蔽我们的思绪，并施行控制。他们会尽其所能地败坏一切良善的事物。然而，我们必须了解，除非我们允许，否则他们没有力量控制我们。经文中也包含了某些人的例子，他们容许敌对者影响他们，导致心中充满疑惑，甚至最后毁了自己的一生，像是尼赫、柯利和和歇雷等人。我们必须小心注意这些危险，我们千万不能让自己被这些广受世人欢迎的信息所迷惑。这些信息虽然很容易受世人接受，但是与耶稣基督福音中的教义与真实原则相违背。当中有许多世俗的信息，无非是当今社会试图将罪合理化的借口。我们必须记住，在末日，所有人都会站在基督面前，按照我们行为的好坏受审判。当面临这些世俗的信息时，我们需要用极大的勇气，即凭着对天父计划的稳固知识来选择正义。这项透过圣灵而获得知识，就是我们的见证。
E real intenção, pois o Senhor, em sua infinita misericórdia, nos manifesta.
那么主就会以他无限的慈悲，借着圣灵的力量，显明这些事的真实性。借着圣灵的力量，你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这项透过圣灵而获得的知识，就是我们的见证。这些见证能增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有决心在这后期时代遵从复兴福音的教导。即使听到一些广受世人欢迎的信息也不会动摇，我们的见证必须成为保护我们的盾牌，帮助我们抵挡敌人带火的箭的攻击。它会带领我们安全地通过今日世上的黑暗与混乱。我在年轻担任传教士时学到这项原则。我和同伴当时在一个遥远很小的分会服务，我们试着和城里每一个人说话，他们很友善地接待我们，但却喜欢针对经文与我们辩论，并要求我们提出具体的证据，以证明我们所教导的是真实的。我回忆起，每当我和同伴试图向人们提出证据时，圣灵就会离开，使我们感到迷惑、迷惘与困惑。我们觉得应该更着重在分享我们所教导的福音真理的见证。 从那时起，我记得当我们用全部心力分享见证时，屋内就会充满一股从圣灵而来的宁静证实力量，将困惑与争辩的情况一扫而空。我学习到没有任何现存的邪恶势力能够混淆、欺骗或破坏耶稣基督真正门徒真诚见证所带来的力量。救主曾亲自教导，敌人渴望像筛麦子一样筛我们，让我们失去影响世人行善的能力。亲爱的弟兄们，由于今日世界各地充满怀疑与困惑的浪潮，我们必须更加紧握住我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如此我们便能大幅提升护卫真理与正义的能力，使我们在每日对抗邪恶的战争中赢得胜利，而不会在人生的战场上被打倒。我们会召集其他人一起来跟从救主的标准。我邀请所有的人从经文的教导中找到平安。摩罗乃队长从经文中找到知识与智慧，并从中获得对神的信心与真理的见证，因此他深信自己会得到主的祝福并获得许多胜利。事实上事情确实如他所愿地发生了。我邀请各位从当今先知的智慧话语中找到平安。多马孟森会长说，我们这些已被案例持有神圣旨的人能有一番作为。我们若保持个人纯洁敬重所持有的圣旨，就能成为别人效法的正义榜样，帮助照耀这个日趋黑暗的世界。我邀请所有的人信赖耶稣基督赎罪的功劳和能力，即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困难挑战诱惑，借由他的赎罪牺牲，我们仍然能获得勇气赢得这时代所有的战争。让我们信赖他对我们的爱与拯救的大能。基督曾经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我为这些真理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father taught me a significant.
我年轻的时候，父亲为我上了重要的一课。他发现到我变得太迷恋世上的事物了。我一有钱就立刻花掉了，而且几乎总是花在自己身上。有一天下午，他带我去买鞋子。我们在百货公司的二楼，他请我跟他一起往窗户外面看。他问我说：“你看到了什么？”我回答说：大楼、天空、人群。他说：有多少呢？我说：很多。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着这枚硬币，他把硬币递给我的时候，他问我：这是什么？我立刻就认出来了，我说：是一块银币。他依据自己的化学知识，他说到了：如果你把这个银币呢融化了，跟正确的成分混在一起，就会变成了硝酸银。如果我们把硝酸银涂在窗户上面，你会看到什么呢？我当时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他就把我带到一面镜子前面问我：现在你看到了什么？我说：我看到了自己。他说：不对，你看到的是银元素反射出来你的影像。要是你专注在银元素，你所看到的就是全部都是你自己，那就像一道屏障，让你看不清楚天父为你所准备的永恒命运。他继续说道：赖瑞，不要寻求这世上的事物，但要先寻求建立神的国度，建立他的正义，这一切事物都必加给你们。 他告诉我好好的收着这块钱币，绝对不要掉了。每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就会想到天父期望我达成的永恒命运。我爱我的父亲，也爱他教导我的方式。他在我的心中种下了一个渴望，渴望能成为一位好父亲，而我深深的也希望我自己能够依照他的榜样生活。多马孟孙会长常常说，我们的决定主宰了我们的命运，而且具有永恒的后果。那么难道我们不应该对自己永恒的命运发展出一个清晰的愿景，特别是天父期望我们去达成的命的使命，也就是永恒的赋值吗？让我们永恒的命运来驱动我们每一个决定，不论做出这些决定会有多么困难，天父都会支持我们。我在参加我12岁和13岁儿子的2050竞赛的时候，学到了这个愿景所带来的力量。2050竞赛就是你要在20个小时之内走完50英里。我们晚上9点出发，走了一整晚，第二天大部分时间也都还在走路，真是令人疲惫的19个小时，但是我们做到了。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几乎是爬进屋子里的。美好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已经准备好了晚餐，但是我们一口也没吃。我的小儿子精疲力竭地倒在沙发上，而大儿子呢，则是爬到楼下他的卧室去了。我自己也痛苦地休息了一会儿后，我就去看我的小儿子，确定他还活着。我问他，你没事吧？他说，爸，这是我做过最困难的事了，我再也不想做了。我也不想告诉他，我也不想做。我反而对他说呢，他完成了这一件艰难的事情，我是多么以他为荣，而且我知道这会帮助他准备好去面对未来将要面临的其他的困难的事情。我怀着这样的想法对他说，儿子，让我向你保证，你去传教的时候绝对不会一天需要走上50英里的路。他说，好，爸爸，那我就去传教。这番简单的话让我的灵魂充满了感激和喜悦。然后我下楼到大儿子那里，我躺在他旁边，然后碰了他一下，说，儿子，你还好吧？他说，爸爸，这是我人生中做过最困难的事情了，我绝对不会再去这样做了。他闭着眼睛然后张开，他说，除非我儿子也要我去。当我对他表示我是多么感激的时候，我不仅泪水盈眶。我告诉他，我知道他会成为一个比我更好的父亲。我内心充满了感动，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到自己最神圣的圣职职责，也就是当为父亲。他对那个角色的头衔毫无畏惧，而且那样的称呼正是神他自己希望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所用的。我知道我有责任去培养我心目中，我儿子心目中燃烧的父职火苗。救主的这番话对身为父亲的我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话乃是按照父亲所做的，所教我的。我喜欢当父亲和丈夫，与天上的父母一位精选的女儿结婚，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成就的一部分。那天晚上我的愿望是，我的5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子都会一直在我身上看到永恒婚姻、父职和家庭所带来的喜悦。身为父亲的人，我相信你们听过这样一句话，时时刻刻宣讲福音，必要的时候使用语言。你们每天都在教导你们的孩子，当什么是真正的父亲。你正在为下一代奠定基础，你的儿子将会透过观察你如何履行这个角色来学会怎么当一个父亲。例如，他们是否知道你有多爱他们的母亲，多珍惜她呢？你又是多么喜欢当他们的父亲呢？ 他们看到你对待每个孩子的态度如同天父会做的那样，然后就会学会怎么样对待自己以后的妻子和孩子。透过你的榜样，他们可以学习如何尊重、敬重和保护女性。他们可以在你的家里学习如何在爱和正义中主理家庭。他们可以学习到怎么样供养他的和保护他的家人。弟兄们，我用我的全部的灵魂来请你们仔细想这个问题：你们的儿子是否看见你们努力去做天父要他们去做的事呢？我祈求你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是否定的，改变永远不嫌太迟。你今天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改变，我见证天父会帮助你。男青年们，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正准备接受麦基洗德的圣职，接受神圣的圣殿教义，履行你们的职责和义务，去当全部时间的传教士，然后不需要等多久就跟一个神的女儿在圣殿中结婚成家，然后在圣灵的指导下，在属灵的事物上带领你的家庭。我曾经问过很多男青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的回答是为了学习当一个父亲，好让我能准备好并且有资格接受天父所有的一切。让我们来检视教义安圣约第20篇所描述的关于你们的亚伦圣职职责。在我将这些职责运用在你们为家人的服务上的时候，请敏锐地察觉你们自己的感觉。经文说，邀请所有的人归向基督，一直看顾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并兼顾他们，向你们的家人宣讲、教导、讲解、劝勉、施洗，劝勉他们出生在暗中祷告，并且负起一切家庭的职责，即使家中没有罪恶，没有冷酷相待，没有说谎，没有背后重伤，也没有邪恶的言谈，确实家人时常相聚。你要在你父亲的教长的职责上协助他，若父亲不在，你要用圣职的能力来支持你的母亲，在家人的要求下按立其他的教师、祭司和执事。这听起来难道不像是一位父亲的工作和角色吗？履行你们男青年亚伦圣职的职责，就是准备好你们自己当父亲。对神尽职这项资源可以帮助你们了解并且订立具体的计划来履行你们的职责。你们在寻求天父的旨意并设定目标的去达成的时候呢，这本小册子可以帮助你。天父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把你们带到这世界上来，是为了一个特别的事工及永恒的目的。他希望你们能清楚地看到并且了解到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永远都可以转向他寻求协助。我知道天父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并且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来达成我们的永恒目标。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借由赎罪克服我们的不完全。如果我们相信他，信靠他，他会祝福我们，使我们有圣灵为伴，圣灵会成为见证人，也会指引我们达成永恒的目标。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今生享有天父的圆满祝福，并且借着成为永恒的天父亲来完成他的事工和他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n a signal from the conductor,
依照指挥的信号，唱诗班和会众要一起唱，听各国请听。接着我很荣幸能对各位演讲，在我演讲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礼亨利·艾宁会长演讲。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18世纪晚期，俄罗斯帝国的女皇凯撒琳大帝宣告，她将在几位外国使节的陪同下参访南方的领地。当地的总督格里戈里·卜坦金迫切地渴望使这些来访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费尽心力大举展现他对国家建设的政绩。在那次行程中，凯撒琳大帝从涅伯河上顺流而下时，骄傲地向外国使节指出河岸两旁繁荣兴旺的村庄以及其中勤劳快乐的人民。这一切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全都是假象。据说普坦金把用纸板做成的店铺和住宅外观组装在河岸旁，还安置了看似忙碌的农民来制造经济繁荣的假象。一旦来访官员的踪影消失在河湾之外，普坦金的部下就会把假的村庄收整起来，赶快运到下游。在凯撒琳大帝的下一个停留地做好准备。尽管现代历史学者对这一则传言的真实性存疑，但普坦金村庄这个名词已经为世人所用，意思是指企图让别人相信我们比实际的情形更好。想要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是人性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会努力装饰住家的门面。年轻的亚伦圣职持有人会确保每一根头发都梳理得恰到好处，以免突然邂逅自己的心上人。擦亮自己的鞋子，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好闻，甚至在家庭家老教师抵达前把脏乱的碗盘藏起来，这些事都没有错。但是当过于极端时，这种渴望带给人好印象的本性就会从对人有帮助转变成欺哄瞒骗。主的先知一直在提高他们警告的声音，告诉那些用嘴唇尊敬主，心却远离主的人。救主了解也怜悯那些纯谦卑真诚的心的罪人，但是他严正地谴责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撒杜该人，他们假冒为善，也就是他们为了赢取赞赏、增加影响力和取得世上的财富而试图使自己看起来正义，实际上却一直欺压他们原本应该造福的人民。救主说他们像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今日主也用同样的话来谴责那些试图遮盖他们的罪或满足他们的骄傲、他们虚妄野心的圣职持有人。他说当他们这么做时，诸天就退出，主的灵悲伤。当其退出后，那人的圣职或权柄也就结束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想要让自己显得活跃、昌盛和热心奉献，而内在却像启示者约翰形容以弗所教会的那样，也就是我们已经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只是没有把焦点放在福音的精髓上，将前进的外貌误以为是神性的能力。尤其当我们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影响力而表现我们的门徒身份来引人注意时，这种情形尤其危险。那时我们便可能成为和法利赛人一样，而现在就是我们省察内心立即做出修正的时候。 这种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更好的诱惑，不只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也会出现在教会的各项指派工作中。举例来说，我知道有个支联会的领袖们订立了一些理想高远的年度目标，尽管这些目标看起来都很值得去做，但是他们的重点却是放在自高和引人注意的宣告数字和百分比上。这些目标经过讨论并表决通过之后，有件事却开始困扰着这位支联会会长。他想到支联会的成员，例如带着年幼的孩童却刚成为寡妇的年轻母亲，那些时候内心怀疑孤单所苦的人，或者健康受到严重打击却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或正在努力解决破裂的婚姻、吸引失业和精神疾病的人。他越想到这些人，就越觉得有需要问自己这个使人谦卑的问题：这些新目标是否会使这些人的生活有所改变？他开始想，如果他们一开始便问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那么支联会的目标会有什么不同？后来，这位支联会会长回到议会中，和议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转移了原本的焦点，并下定决心不会让饥饿、贫困、无依蔽体、患病、受苦之人在他们面前走过而不予理会。他们设立了新的目标，并体认到这些新目标的成功与否并非总是能加以衡量的，至少不能由人去衡量，因为你要如何衡量一个人的见证对神的爱或对他人的慈悲怜悯呢？但他们也知道，能数算的事情中有许多事并不重要，不能数算的事情中有很多事情真的很重要。我不知道我们所订立的组织和个人目标是否有时候就像现代的普坛经村庄一样，远看十分引人注意，但是却无法满足我们所爱的同胞的真正需要。亲爱的朋友和同工持有人，同工圣职持有人，如果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坐席，他请我们做管家职务报告时，我不认为他会把重点放在活动和数据上。救主想知道的是我们内心的情况，他想知道我们如何去爱我们负责去照管的人并施助他们，我们如何向配偶和家人表达我们的爱，以及我们如何减轻他们每日的重担。救主想知道的是你和我如何变得更接近他和天父。省察我们的内心可能会对我们有所注意，例如我们可以自问，我们为什么会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服务？我们甚至可以问，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出席这场大会？我猜想，如果我用表面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会说，是因为孟孙会长指派我演讲，所以其实我毫无选择。除此之外，我的妻子希望我来参加大会，而我又怎能对她说不呢？但我们都知道，参加这场大会和过着耶稣基督忠诚门徒般的生活，其实是出于更好的原因。我来这里是因为 我全心渴望跟随我的夫子耶稣基督。我渴望去做他要我为这伟业去做的事。我渴望得到圣灵的启发，并且透过神按立的仆人而听到神的声音。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想成为更好的人，借着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所立下的启发人心的榜样而得到提升，学习如何更有效地施助有需要的人。简言之，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爱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确定这也是你们来这里的真正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做出牺牲，而不只是宣告要跟随救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敬重地持有他的神圣圣职。不论你的见证是否兴旺强健，或者你在教会里活跃的情形比较像是普坛经村庄一样虚有其表，虚有其表，好消息是你可以发展你的长处。不论那些长处为何，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你可以在灵性上成长茁壮，并借着日复一日地运用福音原则而更接近救主。只要凭借耐心和毅力，即使表现出门徒身份的行为中最小的举动，或是最微弱的信心之火，都能变成如同熊熊火焰般圣化的生活。事实上，大多数的熊熊火焰一开始的时候都只是一丝星火。因此，倘若你觉得自己渺小软弱，请来归向基督，他会使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我们当中最软弱的也能经由神的恩典而成为灵性坚强，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他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确信，如果神能够对一位距离教会总部有半个地球之远，在遭受战火蹂躏的国家，一个朴素的家庭里出生的贫穷德国难民伸出援手支持他，那么他一定也能伸出手扶助你。我同在基督里的亲爱弟兄们，创造万物的神曾将生命的气息推入宇宙万物，他也必然有能力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你体内。他必然有能力如同你渴望的那样，将你塑造成有着光和真理的真诚灵魂。神的应许是确切肯定的，我们的罪会蒙得宽恕，一切的不义都能洗净。不论在个人情况或家庭中，如果我们都能继续全然地接受并奉行真实的原则，最终必能达到不再饥不再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我们，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但是如果我们躲藏在个人教条学说或组织的假象当中，假象后面，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这类虚假的门徒身份不仅会使我们无法看清真正的自己，也会阻碍我们经由救主赎罪的奇迹而做出真正的改变。教会不是一个展示我们自己好让他人欣赏我们的灵性能力或物质富裕的汽车展示中心，反之，教会更像是一个汽车服务中心，是所有需要维修的车辆都会来这里维护修复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难道不都是需要修复维护和复原吗？ 我们到教会里不是要隐藏我们的问题，而是要治愈这些问题。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额外的责任就是要牧养神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弟兄们，要记住，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世界上最伟大、最有能力、最为非凡的人，也正是最谦卑的人。他在私底下，在只有几个人看到的时刻，做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些服务。他还嘱咐看到的人不要把他所做的事告诉人。当有人称他为良善的夫子，他很快地转移方向，坚称只有神才能做到真正的良善。世人的赞美显然对他不具影响力。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侍奉他的父，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只要我们效法夫子的榜样，我们就能做得很好。弟兄们，这是我们至高且神圣的召唤，也就是要作为耶稣基督的代表，像他那样去爱人，像他那样去服务，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照顾贫穷困苦的人，并照料寡妇和孤儿。弟兄们，我祈求，当我们在家中、在定额组、知会、支联会、社区和国家里为人服务时，都能抵抗那份把自己当作焦点的诱惑，反而会努力去获取更伟大的荣耀，也就是成为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谦卑真诚的门徒。只要我们这么做，就是行走在那条道路，能引领我们成为最好、最尊诚和最高贵的自己。我如此见证，奉我们的夫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am grateful for the trust.
我很感谢受到托付来对全世界神的圣职持有人演讲。这机会使我感到责任重大，因为对于主赋予你们的信任，我略知一二。你们一旦接受圣职，就获得奉神的名说话行事的权利。唯有获得来自神的灵感，这项权力才会真正发生功效。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奉他的名说话，也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奉他的名行事。各位可能有过错误的想法，认为哦，这一点也不难。如果我受邀去演讲或需要去给圣职祝福的时候，我会获得灵感的。年轻的执事或教师可能会安心地以为，等我再长大一点，或者当我蒙召唤去传教的时候，我就会知道神会说什么和神会怎么做了。想一想，你必须知道神会说什么、做什么的日子，那一天已经临到我们所有的人了。不管你目前的圣职召唤是什么，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传道部地区长大，当时教会成员彼此住的距离很远，汽油的供应又有严格的限制。我是分会里唯一的执事，成员到我们家来参加禁食见证聚会的时候，会把禁食捐献的信封交给分会会长。我13岁的时候 全家搬到犹他州，住在一个大智慧的范围里面。我记得我的第一个指派工作是走路去挨家挨户收集进食捐献。我在其中一个信封上看到一个名字，并注意到他的姓氏跟摩尔门经三位证人中的其中一位一样，所以我充满自信地敲了门。一位男士来应门，看着我，板着一张脸，接着对我咆哮，要我走开。于是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那是将近70年前的事了，但是我仍旧记得那天在门街上的感觉，似乎我应该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对。要是那天我用信心祈祷以后再出门，也许我就会受到启发，在门街上站久一点，微笑着说些这样的话：见到你真好，感谢你和你的家庭过去所付出的一切，我希望下个月能够再看到你们。如果我这样反应，他也许会更恼怒，更反感，但我知道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不会带着难过的感觉离开，我反而可能会在心思意念中感觉到轻声的称赞，对我说做得好。许多时刻我们都必须奉神的名说话行事，如果没有灵感，仅凭我们自己的判断是不够的。那样的时刻可能在我们没有时间做准备的时候来临，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我身上。许多年以前，在一家医院里，有个父亲说，医生告诉他，他3岁的女儿受了重伤，不出几分钟就会死亡。我把双手放在女孩头上没有包扎绷带的地方。身为神的仆人，我必须知道主会做什么，说什么。我的脑海浮现一些话语，我说他会活下来。医生站在我一旁，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叫我走开，别挡路。我走出病房，感觉到平安和爱。那个小女孩活下来了。在我离开城市的最后一天，小女孩从走道上走进圣餐聚会。我依然记得为主替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家人服务的时候，我从我所说的和所做的事情中感受到的喜悦和满足。我当时在医院里的感觉和我还是执事时离开那户人家时难过的感觉很不一样。这样的差别是因为我已经学习到祈祷与圣职的力量是息息相关的。我还是执事的时候尚未学到要有能力奉神的名说话行事，而且还需要靠启示。在我们需要时能获得启示，必须凭信心祈祷和工作才能拥有圣灵为伴。在我去那户人家收集进食捐献的前一个晚上，我在就寝前做了祈祷，但是在医院打来电话之前，我已经遵循着祈祷的模式，并努力去做约瑟 F 斯密会长所教导的事，来让神可以赐给我们必要的灵感，使我们拥有圣职的力量。他简单地说，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无需使用许多话语，我们无需使用冗长的祈祷来烦扰他。我们身为后期圣徒必须且应当做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经常来到他面前，向他证明我们记得他，并且乐意承受他的名，遵守他的诫命，做正义的工作。接着司密会长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神的仆人若承诺要为神说话行事，应该祈求什么。他说，你们祈求些什么呢？你们要祈求愿神会认得你们，垂听你们的祷告。祈祷的遣词用字并不是那么重要，但需要有一些耐心。 这是你想让天父亲自认识你的一个方法。他是高于一切的神，是众人之父，却愿意全心全意关注他其中一个孩子。这也许就是救主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原因。当你跪下或低头祈祷的时候，比较容易获得适当的前进感觉。但是你如果以比较轻松甚至是静默的方式来祈祷，还是可以感觉你在接近天父，因为你会经常需要这样做。在你醒着的大部分时间当中，都处在嘈杂的声音和人群当中。神聆听你静默的祈祷，但你也必须学习阻绝干扰，因为需要与神联系的时刻可能不只是在安静的时候。司密会长建议你需要祈求神会认出你侍奉他的召唤，他对你的召唤已有完整详尽的了解，他召唤你，而你为你的召唤向他祈祷，他就会向您显示更多，使你了解。我要举个例子说明一位家庭教导教师祈祷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各位也许已经知道，你应该探访每位成员的家，劝勉他们出声和在暗中祷告，并负起一切家庭责任，一直看顾成员和他们在一起，并兼顾他们，确实教会里没有罪恶，没有冷酷相待，没有说谎，没有背后重伤，也没有邪恶的言谈，确实成员时常相聚，确实各个成员各尽其职。甚至对于有经验的家庭教师和他的小同伴来说，没有圣灵的帮助显然是做不到的。想想你蒙召唤服务的家庭甚至个人，人为的判断和善意都不足以达成刚刚说的这些事。因此你要祈求能了解人的内心，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心理有什么不对劲的事。你会需要知道神要你做什么来帮助他们，并且尽可能用神爱他们的感觉来帮助他们。正因为你有如此重要艰难的圣职召唤，司密会长建议你祈祷的时候要一直恳求神祝福你，使你拥有他的灵同在。你会不止一次需要圣灵的，但神愿意更常赐予你圣灵作为你经常的伴侣。这就是我们在为神的儿女服务的时候必须一直祈求他指引我们的原因。没有圣灵与我们同行，我们就无法发挥圣职的潜能，因此你就成为一切幸福的敌人撒旦的个人目标。如果他能诱惑你犯罪，他就可以削弱你受圣灵引导的能力，进而削弱你的圣职能力。这就是司密会长说的，你应该一直祈求神警告你，保护你避开邪恶的原因。神用许多方式警告我们，警告是救恩计划的一部分。先知、使徒、执领会会长、主教和传教士都提高警告的声音，要我们借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定力并遵守神圣圣约来避开灾祸。身为圣职持有人，你也要成为主警告的声音的一部分。但是你需要听从警告。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若是没有圣灵的陪伴保护，你是无法在灵性上存活的。你必须为此祈祷，努力拥有圣灵。只有借着圣灵的指引，你才能找到路，沿着窄而小的道路通过邪恶的黑雾。圣灵会指引你，在你研读先知的话语的时候向你显示真理。要获得指引，不仅只是随便听听说说而已，你需要用信心祈祷，并努力把真理的话语放进内心深处。你必须祈求神祝福你，使你有他的灵同在，祈求他会引领你认识一切真理，向您显示正确的路。这就是他警告你并指引你走上人生和圣职服务正确道路的方法。 总会大会提供了大好的机会，让主强化你在神的圣职中服务的力量。你可以借由祈祷来准备自己，也可以和那些会祈祷的人一起运用信心，他们会在这次的大会中祈求许多祝福临到许多人的身上，他们会祈求圣灵临到主的代言人先知的身上，他们会为使徒和神所召唤的所有仆人祈祷，那包括你们每一个人，从最新的执事到经验丰富的大祭司，以及一些可能即将前往灵的世界的年长者与年轻人，他们将在那里听到，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一些人听到这些话可能会大感意外，他们可能从未在神世上的国度担任较高的职位，有些人可能觉得他们看不到自己服务的成果，或觉得他们从未获得一些服务的机会，还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在今生服务的时间比所希望的还要短暂。主不会用担任的职位或服务的时间作为衡量的标准。我们从主的葡萄园里的工人这个比喻知道这一点，他们不管服务多久或在哪里服务，得到的酬劳都是相同的，因为他们将按照他们服务的态度来获取酬赏。我认识一位弟兄，昨天晚上十一点的时候，他在葡萄园里的城市服务结束了。他接受癌症的治疗已经好几年了，在接受治疗的这些年里，有极大的痛苦和困难，他仍然接受了一项挑战，要与他负责的知会成员举行聚会。这些成员的子女都已离家，其中一些人是寡妇，他的召唤是协助他们获得社交方面的慰藉，并且学习福音。他最后一次预后诊断，情况并不乐观，他的来日不多，而当时他的主教正好出差去了。两天以后，他透过大祭司小组领袖传递了一个讯息给主教，谈到他的指派工作。讯息写道，我知道主教出城去了，所以我要采取行动，我正在思考下周一我们小组的聚会，有两个成员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会议中心，我们可以请一些成员开车载他们，派一些同军来推轮椅，根据报名的人数，我们也许会有足够的老人自己来做这些事，但是知道有其他的帮手以备不时之需也蛮好的，协助的人可以带家人一起来，这样就会有美好的家庭之夜了。无论如何，请让我知道，好让我把计划张贴出去，谢谢你。他之后的一通电话让主教很惊讶，他没有提及自己的病情，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勇敢举动，他反而问道，主教，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只有圣灵才能在他自己受到沉重打击的时候，还感受得到主教沉重的担子，也只有圣灵才可能让他运用年轻时缜密计划同军活动的方式来拟出计划服务他的弟兄姐妹。凭着信心的祈祷，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情况下，神会赐给我们圣职的能力，这只需要我们谦卑的祈求圣灵向我们显示主要我们去说和去做的事，然后去做，继续过着配称享有这样恩赐的生活。我向各位作证，父神活着，他爱我们，他聆听我们的祈祷。我见证耶稣是活着的基督，他的赎罪使我们可以获得洁净，能配称拥有圣灵为伴。我见证，只要运用信心和努力，有一天我们会听到这令我们喜悦的祝福。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祈求我们会获得我们所侍奉的夫子那美好的嘉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ethren,
弟兄们，我们很感谢各位在今晚出席。我们同样也感谢圣职唱诗班所提供的振奋人心的音乐，并且要向所有协助筹备这场大会的工作人员致意。我们敬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主啊，狂风正在怒嚎》，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罗伯特·盖伊长老做闭会祈祷。孟孙会长，请。
One of my most vivid memories.
我最鲜明的一个回忆之一，就是在刚被安利执事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圣职聚会的情景。当时我们唱的开会圣诗是《来吧，所有已接受圣职的神的儿子们》。今晚，我要呼应这个特别的圣诗的精神，向所有聚集在这会议中心及世界各地的人呼吁：来吧，所有已接受圣职的神的儿子们，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召唤，省思我们的责任，找出我们的职责，并且去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许在年龄、习俗、国籍上都各不相同，但是我们在圣职召唤上是团结合一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亚伦圣职经由先知经由施洗约翰复兴给约瑟斯密和考德里奥利佛这件事非常重要。同样的，麦基洗德圣职经由彼得、雅各、约翰复兴给约瑟和奥利佛的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宝贵。让我们严肃地去看待那随着持有这些圣职而来的召唤、责任和职责。我被召唤为执事定额组秘书的时候，我深深感觉到责任重大。我很认真地准备各项记录，因为我希望能够竭尽所能地去做好这项召唤。我对我的工作为荣，我以我的工作为荣，不论我持有哪一个职位，竭尽所能做到最好一直都是我的目标。我希望每一位安利到亚伦圣职的男青年都能在灵性上对这召唤的神圣性和光大召唤的机会上有所认知。我在担任执事的时候就有过这样一次的机会。当时主教团请我把圣餐带去给一位离教堂一零远的一个成员，他因为生病无法出席。在那个特别的星期天早上，我敲了莱特弟兄的门，听到他虚弱的声音说：请进。我不但进到他的小屋子里，也进入了一个充满主的灵的房间。我走向莱特弟兄的床边，小心翼翼地把一片面包放在他的嘴边，然后我拿起水杯给他喝。我离开时见到他眼睛里含着泪水说：孩子，神祝福你。神的确祝福了我，让我对圣餐的神圣象征以及我所拥有的圣职都心怀感激。我们知会里的任何一位执事、教师或祭司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去到犹他州克拉斯顿拜访了摩尔门经三位见证人之一马丁·哈里斯的墓地的时候，那些充满回忆的时刻。我们环绕着那些标示出他坟墓上的高大花岗岩石碑，有一位定额组领袖向我们读出摩尔门经开头三位见证人的证词中那个发人深省的话的时候，我们开始喜欢上了那部神圣的经典中的真理。在那些年中，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像摩赛亚的儿子们一样，谈到他们经文里说 他们更了解真理了，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很强，而且都努力地查考经文，以知道神的话。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祈祷和进食，所以他们有预言之灵和启示之灵。他们教导的时候是凭着神的力量和权柄教导。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目标会比被描述像摩塞尔儿子们一样勇敢和正义更值得男青年追求的了。我快过18岁生日的时候，准备了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入伍的时候呢，蒙推荐了接受麦基洗的圣职。但我必须先打电话给我的智灵会会长保罗·柴特弟兄约一个时间面谈。他是一个很热爱并且了解神圣经文的人，他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同样的热爱并且了解经文。我从一些朋友的口中得到，他的面谈一向十分的详尽深入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尽量不要暴露我的经文知识。因此呢，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建议我们在下一个星期天，在他圣餐聚会之前的一个小时见面。他的回答却是，孟孙弟兄，这样我们就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探究经文了。然后他提议我们在他圣餐聚会之前的3个小时见面，并且指示我要带一套有我个人标记和参考资料的经文。星期天我到达他的家的时候，我受到热烈的欢迎，然后我们就开始面谈了。禅特会长说，孟孙弟兄，你持有2轮圣职，曾经有天使施助过你吗？我回答说，没有。他问我，我知不知道我有权得到这个祝福？我再次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指示我说，孟孙弟兄，请你把《教义和圣约》第13篇背给我听。我就开始背了。我的同工仆人们，奉弥赛亚的名，我将亚伦圣职授予你们。这圣职持有天使施助的权要。停下来，柴特会长说。然后呢，他用平静的口吻劝告我说，孟孙弟兄，绝对不要忘记，身为亚伦圣职持有人，你有权得到天使的施助。在那一天，仿佛有位天使在房间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那次的面谈。现在每当我们一起读出亚伦圣职和麦基洗德圣职的责任、职责和祝福的时候，我依然可以感受到那个庄严场合中的灵性。这些祝福不但给我们自己，也带给我们的家人。我被安立为长老的时候，我要出发前往海军服役的那天，我的智慧主教团的一位成员和我的家人朋友一起到车站为我们送行。就在火车开动以前，这位成员给了我一本小书《传教士手册》。我笑着说，我不是要去传教。他回答说，带着吧，说不定用得上。结果真的用上了。我需要在水手背包底部放一个坚硬的长方形物体，让我的衣服呢可以保持平整，比较不会皱掉。所以那一本传教士手册正好可以放在那个包包底部，这样子衣服就可以不会皱了。我放了12个星期。圣诞节假期前一晚，我们都在想家，寝室中 安静无声。突然间，我的临床的一个伙伴，也是一个摩尔门男孩，黎兰·梅里尔，他发出了痛苦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我问他：“你怎么了？”他说：“他觉得很不舒服，他不想去基地的医务室，因为如果他一去，他第二天就没有办法回家了。”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似乎越来越难受。最后，他知道我是一个长老，便请我给了他一个圣职祝福。哎，我从来没有给过祝福，我不曾接受过祝福，也从来没有见过别人如何祝福病人。我默默地向神求助，我想起了水手背包底下的传教士手册。我很快地清空了我的背包，把手册拿到夜灯的旁边，仔细地阅读如何来祝福病人。然后就在许多水手好奇的注视之下，我开始为他祝福。我东西都还没有收好之前呢，黎兰·梅尼尔就像一个孩子般睡着了。他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觉得很好，我们两个人都深深感激能有这圣职的能力。这些年来，我有许多的机会为需要的人提供祝福，次数多得无法算计。每一次我都深深感激神托付给我这神圣的恩赐。我尊崇圣职，我一次又一次地亲眼见到圣职的能力。我见过圣职的力量，它促成的奇迹令我惊奇。弟兄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托付，拥有有史以来授予人类最宝贵的恩赐。我们如果尊重圣职，在生活中随时保持配称，圣职的祝福就会透过我们流露出来。我喜欢教约翰圣约第121篇第45节，这里告诉我们了我们必须做什么来配称。他说，你的心肠要对所有的人和信心的家族充满仁慈，要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自信必在神面前越发坚强。圣职的教义，比如来自上天之路，滴在你的灵魂上。身为神的圣职的持有人，我们都参与了主耶稣基督的事工，我们已响应了他的召唤，我们都在从事他的事工。让我们向他学习，跟从他的足迹，让我们遵行他的教导。这样我们就会准备好去从事他要召唤我们去做的任何服务。这是他的事工，这是他的教会，他确实是我们的队长，是荣耀的王，神的儿子。我见证他活着，我这样见证，侍奉他的圣名，阿门。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挚爱的天父，在本场大会结束之际，我们圣职却有人聚集在一起的这个时刻，我们感谢您，我们所听到的信息，不论是从演讲者或从圣灵所得到的信息，我们感谢这些演讲者，我们感谢我们敬爱我们的先知多马孟春会长，我们爱我们的总会长团，我们祈求您的祝福，祝福您，请求您祝福他们在各方面能够给他们祝福，我们祈求有圣灵同在来帮助我们检视我们的内心，能够检视我们所做的服务，我们祈求能够得到您圣灵的强化， 能够巩固您的羊圈还有我们的家庭。我们也祈求有特别的祝福能够临到能够临到年轻单身成人的这个新兴世代。我们祈求能够平安回到家。我们感谢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他的赎罪还有他的胜利。我们庆祝复活节，我们感谢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